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来继续回到第三章，来看保罗对于长老的职分的教导。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上一周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开始对提摩太教导选立教会的长老到底要看哪些事情。教会的长老们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牧者，是赐给我们的教会的治理者。我们在上一周看到教会的长老必须在神学和教义上是非常坚固的，他们必须非常了解上帝的教会所信的这些内容，并且能够驳斥异端，能够教导人，能够用温柔的心来教导信徒。而且另外一方面，他们必须在个人的品质上非常的优秀，他们这样才能有效牧养上帝的子民。我们上一周讲解了长老的一些正面的品质，那么接下来这一周我们要来看一些保罗剩下的这些教导。上来第三节，保罗从正面的品质转向了一系列的负面的品质，需要避免。第三节他说，长老必须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当你听到这些要求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长老还能打人呢？对吧？这里面的这些罗列下来的这些，都与人的欲望有关，都与人的贪婪有关。这里面保罗提到了，长老不能有对酒的贪婪，长老不能有对权力和这种获胜心的这种贪婪，长老不能有对金钱的贪婪。所以这是首先在第三节他提到的，做长老的人必须不能是一个贪婪的人，必须是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欲望的，这样的有自控能力的这种人。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说，贪婪的就与拜偶像是一样的。因此作为上帝教会的领袖，作为上帝教会的治理者，长老如果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会是怎么样？这间教会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为什么贪婪保罗说是拜偶像呢？因为贪婪，如果你想一个人对一个事物非常的贪心，他一直想要不断的获取这个事物，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他在用受造物来取代上帝，来取代上帝，他对受造物的追求超过了他对上帝的追求。因此保罗说贪婪是拜偶像。我们把受造物，对受造物的这种追求，不管是酒，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性，不管是权力，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的追求超过了我们对上帝的追求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拜这个东西做偶像，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神。你能够救我，你能够带给我快乐，你能够带给我所需要的一切。但是我们忘了，其实是上帝才是我们的真正的主。因此如果我们更深挖一层的话，你们可以看到，贪婪之所以是拜偶像，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把受造物我们追求的那个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的中心，而是背后是我们对自我的崇拜。我们把自己放在了宇宙的中心。所以我贪财不是因为 这个我觉得这个财是真正的上帝，而是说我要用这个钱来敬拜我自己。我对性的贪婪，我对于酒的贪婪，都是说我要使用这些东西来满足我。我不在乎上帝是谁，我才是神。所以这是魔鬼起初对人类的最大的试探。你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你就能变得像神。这才是中心，这是所有的试探的中心，这是贪心的中心。所以我们要简单的来看保罗所罗列的这几样。首先他说不可以因酒滋事，保罗提到了做长老的人不能够对酒有贪婪，有贪心。如果我们把整个三封保罗教牧书信做一个平行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保罗对于教会担任职分的人在酒的问题上非常的强调，他这三封书信里面都提到了酒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醉酒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其实在今天也是一样，对吧？在有些文化里面，比如说在我们东北，对吧，这个喝大酒是一个文化现象，对吧？能喝牛，对吧？大家佩服你。但是保罗特别说在教会里面不要这样，对吧？我们需要看到圣经从来没有禁止过我们使用酒，这是19世纪芬尼的禁酒运动带来的错误的律法主义影响了美国的文化，对这种酒精过于敏感，就是说我一点都不碰，对吧？一滴都不碰。这并不是圣经的明确的教导，圣经说酒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酒能够悦人心，是吧？你开心快乐，对吧？没事小酌一杯是可以的。但是圣经明确禁止的是我们不可以醉酒，因为圣经说醉酒会使人放荡。醉酒的人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要放纵自己的欲望，他不会节制，他是在拜偶像，他在拜自己，他要享受那个酒精带给他的那种快感。因此一个醉酒之人在上帝的教会里面是没有资格做领袖的。然后接下来保罗说，这个我读到中文翻译的时候我笑了，对吧？不打人，做长老的不能打人，记住啊，做长老的不能打人。然后他说只要温和不争竞，这三个词指向的是对于权力和在竞争当中的那种获胜的状态的一种贪婪，对赢的那种欲望，对吧？今天我们要 win 对吧，我们要赢，对吧？你看我们一起要赢，对吧？你看这今天多少人一直特别强调这个才是我们获得成功，对吧？我们要打败对手，这种对获胜的这种贪婪。所以这三个词都是指向这个。打人这个词与后面就与前面这个醉酒这个词连在一起出现的时候，可能有一种酒后闹事的这种含义。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跟酒连在一起，只是单纯的考虑这个打人这个词和背后接下来他提到的温和这个词，保罗可能指的这个打人这个词在原意上指的是一种恃强凌弱的咄咄逼人的一种态度，喜欢倚仗自己的权力和强势去欺压那些比自己弱小的人。所以长老如果是这种人的话，那就非常的危险，因为他们拥有教会的权力。当一个人拥有权力的时候，又特别喜欢倚仗权力来欺压没有权力的人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人最好远离教会的职分，他很有可能会滥用自己的权柄，很有可能会公报私仇，对吧？有这种你今天得罪一个局长，对吧？明天他就回来用他的这职务上的权利来搞你，对吧？今天看到社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教会里面依旧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对于这种自我的权利的这种贪婪，最好的平衡是这个人要有温和的品质，要温和。那温和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一个含义非常深刻的词，是很难去翻译的。我要提这个古希腊的作家对这个词的解释哈，亚里士多德解释这个词，你看我们牧师每天都在讲亚里士多德，但是这个对我们理解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很重要。你可能听中文翻译不打人，对吧？那就不打人嘛，谁打人呢？谁天天打人呢，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它背后是什么意思，这个很重要。温和，亚里士多德解释这个词指的是一个人不依据法律的 这个规定去强硬的坚持自己的权利，对吧？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这种人是，这种品质是温和的人，是一个不会过多的去计较自己的得失。有的人冒犯他了，或者触犯他了，他能够有足够宽广的胸襟和这种仁慈的品质去宽恕冒犯他的人。中文有一种翻译，我觉得比较贴切，这个词就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啊。中文的这个表现的这个人是有胸襟的，他是能够容忍很多的对他的冒犯的这种状态，但同时他又是很亲切很温和的，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而是那种可以谦卑自己，能够与其他的人能够建立关系的这种状态。那你可以想象一位本身自己非常有权力的君王，对吧？一个非常伟大的帝国的君王，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去为自己去声讨任何的事情，有一些人冒犯他，他可以很宽恕的去赦免他们的这种状态。在古罗马有一个作者叫做塞内卡，他曾经写给尼禄皇帝一封信，就是论宽恕，就是这个词，论宽恕啊。所以这个词有的时候被翻译成宽恕或者怜悯、温和啊，都是可以的。因此你要知道保罗在这里面说什么，教会的长老要是这种心胸开阔的人，是那种，因为他们，你要知道，你只要是拥有一些权利，在任何的一个机构里面，在任何的一个社群里面，在国家里面也是一样，只要你有一定的权利，那么你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对吧？因为你的一切的缺点都被放大了，你是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所以他会受到很多人的这种，你看所有的这些娱乐圈里的人，对吧？在这个朋友圈里面都底下全是骂他们，对吧？为什么？他平时没有人会关注他，但是他一旦成为了一个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他就会被很多人冒犯。因此如果他是一个咄咄逼人的而且又拥有权柄的人的话，那么他会很容易陷入到争吵当中去。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做长老的要是温和的人。然后接下来他又加上另外一个词，不可争竞。这个词是对不可打人的一个补充啊，你可能不打人，但是你可能会吵架。吵架跟伤害，身体上的伤害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出于一种对在竞争当中获胜的一种心态，我要赢过他，我要胜过他，对吧？最极端的方式就是把他打一顿，把他打趴下，对吧？我只要我能打过他，我确定他不是这个练拳击的，对吧？我就打他，我把他打赢了，他服了，我胜过他了。你打不过他怎么办？骂他，对吧？跟他吵，骂他，把他祖宗十八辈全都骂一遍啊！我可以通过语言上来赢他。所以这种对竞争当中的这种获胜心的贪婪，依旧是长老需要避免的。保罗写信给提多，另外一个他在这个克里斯岛上的一个牧师，他说他劝全教会的人都不要争竞，不要毁谤，总要和平，显出温柔的心。这个命令因此不光是给长老，也是给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那么作为教会的领袖，长老更应该以身作则，不去陷入到苦涩的争吵和冲突当中，反而以宽容的心去赦免那些冒犯他们的人。长老需要有一种品质，是能够让争吵止息，能够劝解，能够使人和睦。打人、吵架、倚仗权势去欺压弱势群体，这三者本质上都是对于获胜的贪婪。而这样的人如果掌握了教会的权柄，则会非常的危险。作为教会的治理者，长老们必须效法基督的样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学会舍己，而不是一味的为自己辩护。就如耶稣基督，他是主，他与神同等，但是他没有以此以为是强夺的，反而甘愿虚己，成为人，为我们上十字架。耶稣是那位真正无罪的人， 但是他在十字架上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交托给那一位为他伸冤的主。在地上，在如果你不相信复活的话，耶稣是世界上第一大冤案，一个完全无罪的人被一群罪人杀死，而且他真的死了。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你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有的时候不是现世报，上帝的公义必须在复活当中和对新的创造的理解上才能够被理解。今天很多的事情是不公义结束的收场的，有很多的人是被冤死就死了。如果没有复活，你不会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但是耶稣是第一个告诉你，让你能够真正相信上帝公义的人，因为有复活，因为有末世的审判。因此在今天，一切的不公义，一切的这些恃强凌弱，将来有一天，上帝一定会使一切都恢复到正常。所以在这里面，作为教会的长老，需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这种品质。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咒诅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说你们这些人该死，对吧？下十八层地狱，我是唯一无罪的。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耶稣看着那些向他吐唾沫的、嘲笑他的、讥讽他的这些人，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耶稣的心，他对罪人的心，他对罪人的怜悯和爱，甚至是那些攻击他的、逼迫他的、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的人，他为他们祈求。这是耶稣的胸襟，这是耶稣的有容乃大。他因着他的这样的宽广的胸襟，他可以把我们一切的罪都背负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说我替你承担，哪怕你现在做我的仇敌，我替你背负你的罪。因此做教会的长老的人，他们要体现基督的这样的品质，可以宽恕那些冒犯自己的人，做一个真正的十架神学家。所以然后接下来这个他就提到了另外一个词，做长老的不仅不能对酒贪婪，不能对权力这种获胜心的贪婪，做长老的不能对金钱有贪婪。他说不能贪财，因为以弗所的假教师们是一群贪财的人。保罗在后面提到了他们之所以进入教会的职分，是因为他们想要攫取利益。的确有这样一群人，是吧？你可能没曾想到过，教会原来是可以发财的地方。这些人，他们去做教导的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为了获得钱财。保罗强调，这种不贪财的品质，不仅是长老、执事也必须要具备，因为保罗在其他地方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教会的权柄交给一个贪财的人，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利用自己的权柄，以权谋私，对不对？你见过这样的教会领袖吗？买卖圣职，这些在教会历史上都是出现过的。我们看到不信的人在世上追捧金钱、崇拜金钱、以权谋私啊，我们非常的愤怒。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在教会里照样会出现这样的罪。中世纪一个非常著名的教皇，名字叫做本都九世，你回去可以上网查一查。本都九世他把自己的教皇的职位卖给了自己的教父，卖了多少钱？650公斤的黄金，挺值钱的哈，够值钱，能够买一个国家了差不多。同样我们看到，不仅是在中世纪的历史当中，这种买卖圣职，这种在中世纪的黑暗的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勾当，在今天，在美国，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这种现象少吗？不用说别的，那些电视传道人，在电视上，你一打开电视，对吧？ 马上写一张2000块钱的支票，上帝就会大大的祝福你。如果你不写这个支票，上帝就咒诅你，是吧？你见过这样的吗？这些人传的都是虚假的、错误的、荒谬的教导。保罗用荒谬的、荒谬的，但是竟然有人信。有的时候你就看这些电视传道人，我就想，这些人跟耍猴似的，怎么会有人信呢？但是真的有人信，真的在美国，人们相信成功神学，人们相信上帝会给他们祝福，只要他们写2000块钱的支票，上帝就会给他们200万，比买彩票还准啊！贪财，这些人拿着这些愚蠢的人的奉献，坐拥亿万的资产，享受奢华的生活。但是这些人是假教师 ，Benny Hinn、Paula White，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这些人羞辱了基督，羞辱了教会，他们必定受上帝亲自的审判。但是我们看到，作为教会真正的领袖长老们，保罗告诉提摩太，他必须不能贪财，他必须有基督的品质。当魔鬼来用万国的荣华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知道那个东西的根源是要耶稣去敬拜自己，而不要让耶稣去敬拜上帝，让他以自我为中心，让耶稣可以拥有荣耀，万国的荣耀，而不必上十字架。但是耶稣拒绝撒旦的试探的时候这样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因为我的神这样告诉我，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心志，他本为富足，他在天上享受了天君天使的荣耀去敬拜他，但是他甘愿为你成为贫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替你上了十字架，好叫你能够在上帝的救赎上得到富足。因此那些渴望担任教会领袖的人，他们必须效法基督，具有不贪财的品质，好叫基督的教会能够被世人尊重，而不是被藐视。然后接下来保罗从长老的这个个人的品质，要避免的这些贪婪的品质，进入到了长老的家庭，第4、第5节。保罗关注担任长老的职分在自己家庭里的角色，这里强调的是长老的治理的能力。第4节他说，长老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第5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因为长老既然是教会的治理者、管理者，那么你要想知道他能不能够胜任这个管理的工作，最好的一个考察的地方就是哪儿？就是他的自己的家。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家，在上帝的家里面，如果做好工作的前提是先把自己的家管好。这里面暗示了长老很有可能是大部分是有家庭和有孩子的，是吧？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要求，就是可能有单身的人，他们也可以胜任长老的工作。那在这里面，保罗又提醒我们一点，就是长老在教会里面服侍，不能够与他在自己家庭里面的服侍相冲突，是吧？今天你可能有的看到有对教会非常的热心，哇，服侍教会，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是吧？到家10点。躺床睡觉，第二天就不家里面不管不顾，这不是好的服侍。一个好的服侍先从自己的家庭服侍起来，先去关怀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先去满足他们的需要，然后你才能够以同样的仆人的心智来服侍教会。那这里面的管理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叫做带领，在前面带领，另外一个是关怀。因此这里面保罗说他做长老必须好好管理的意思，指的是并不是说一个人在家里面就自己独霸，一个人说了算，我是独裁者，对吧？在家里面做个小皇帝，当然我不能竞选成为总统，但是我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个独裁者，什么东西都得听我的，对吧？ 老婆也得听我的，孩子也听我的，什么的，我只要我说的，不允许任何一点的反对。这种人可能是从小被惯大的，对吧？就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带领者。一个好的带领者是一个倾听者，一个好的带领者是一个服侍者，一个好的带领者他必须关怀，他必须体恤，他必须做出自我的牺牲，而不是去牺牲其他的家庭成员来满足自己。他必须效法基督，做他家庭成员的仆人，而不是做他家庭成员的小皇帝。但同时他必须有能力获得家人的尊重和顺服。那保罗在这里面提到管理自己家的表现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管理好自己的家？这里面保罗关注的并不是他的家庭收入总数到底是多少，是不是中产阶级，是不是社会地位是什么，家里有多少奴隶。保罗关注的是你要看他的儿女，你要看他的孩子，他有没有能力管。如果他连孩子都管不住，你让他去管教会可能吗？教会都是成年人，谁听你的，对不对？他说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但是他必须用自己的爱和关怀来赢得他儿女的顺服，而不是那种强令的那种形式。但同时他必须是一个敢于管教的人，当儿女犯罪的时候，他必须用上帝的律法来纠正管教他们，使他们回转。那你说有一个人他各方面的品质都非常好，但是他孩子到青春期，对吧，特别悖逆，对吧，小头梳的这样似的，染一撮，对吧，这边打个小鼻钉，这边拿个什么，成天到教会就是翘个二郎腿，把他儿女这样似的，但是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呢，这怎么办？是不是他不符合圣经的要求呢？不一定，你要看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孩子的，你要看他是怎么面对一个悖逆的孩子，你就可以看出来当他面对一个不听教会劝诫的成员他会怎么面对。他是强压打压，是吧，坚持自己的权利，是吧，你必须听我的，还是他用温柔的心去劝诫，去引导，去呼召他悔改。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不要把这个规则当作是死规则，你看他的孩子这样似的，他不配，你要看他具体怎么面对这种情况。所以他面对孩子的情况就是他会面对教会的信徒的到时候会有的智慧。所以那些真正能够管理好自己家的人必须是效法基督的人。基督是那个甘愿服就谦卑来服侍我们，基督是用律法来管教我们，使我们自己认罪悔改，纠正我们的生活。基督也是用福音来安慰我们的人，补偿我们的罪债，他并且激励我们效法他过圣洁的生活。因此那些善于以基督为榜样治理自己家庭的人才能够真正胜任治理上帝的家的工作。好了，那我们这里面前面谈到了这个需要避免的负面的品质，啊，贪婪，对酒，对权力，对金钱的贪婪，又谈到了长老必须要在家庭当中彰显自己管理和服侍的能力。最后保罗提到了两个非常具体的要求，一个是做长老的不能是初信徒，另外一个是做长老的不能是一定要在教外有好名声。而且你注意到看你的圣经，在这两个要求里面保罗都提到了另外一个生物，是什么？保罗提到另外一个生物是什么？魔鬼。所以你要想起一个比较这个有噱头的名字，就是长老与魔鬼，是吧？为什么在这儿保罗要提魔鬼？我们一会儿等到讲解完了你就知道了。首先保罗说做长老的不能是初信徒，第六节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保罗这样说并不是对初信徒有这种歧视，是吧？好像你是刚信主的，对吧，你就不行。保罗这样说是出于爱心和保护的心。保罗说恐怕他会自高自大膨胀骄傲就落在了魔鬼所受的刑罚当中，我不希望他这样，我希望他安全，我希望他作为一个新的信徒能够在一个温室里面，对吧，安全的成长，等他成长到一定成熟的地步的时候， 我们再去把这样的责任再交托在他的身上。所以这里面和合本翻译的很清楚，它如果你有和合本上面点了一个小字儿，是魔鬼所受的刑罚，而不是魔鬼施加的刑罚，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魔鬼起初的堕落是因为自己的骄傲，当时以弗所的假教师们一大问题就是他们陷入到了自己的骄傲当中。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提醒提摩太要保护那些刚信主的初信徒，不要把服侍教会的这种重大的责任交给他们，恐怕他们会被魔鬼试探。然后保罗接下来说，另外一个是做长老的要在非信徒当中有良好的名声。第七节，监督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如果教会选拔的领袖还达不到这个堕落世界的世人的眼中的标准的话，那么对教会来说是极大的损失和羞辱。我们不要把世人当作是魔鬼啊！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陷入到一种光明和黑暗二元对立的这种摩尼教式的思维方式去啊，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好的，对吧？世人都是黑暗的，都是不好的，这是摩尼教，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强调的是上帝普遍的恩典，上帝给世人圣灵的恩高，同样的，因此很多世界上的人，他们是有很好的品质，他们有自然之光，有普世的道德标准，所以你会看到在教会里面反而有很多人达不到世人的这种道德标准。中世纪给我们很多的警示，我只是简单的提几个例子。在第十世纪的一个教皇叫做若望十二世，这个人出了名的性生活泛滥，他的教廷，罗马的教廷那个皇宫被人戏称为是妓院，他身边有无数的情妇。刚才我提到的本都九世，他把教皇的职务以650公斤的黄金卖给了他的教父。教皇若略二世被后人称之为叫做铠甲教皇 Armor Pope， 他在主持弥撒的时候是一身铠甲，为什么？他有军队，而且他当时发动战争，为了统治意大利半岛的这个统治权，他亲自派兵上战场，与那不勒斯王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发动战争，然后结果打败了，因为他不是学这个的，他每天就学怎么搞钱，对吧？所以教会的道德腐败，对属世财物、属世的政治权力的贪婪和追逐，最终会使教会成为世人的笑柄。这些都是魔鬼使用的诡计，骄傲的心、金钱、性、权力等等，他所曾经做的，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做的，今天他照样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会同样去这样做。所以我们不能天真的以为只有中世纪的天主教才是腐败的。我们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看不到这些事情吗？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大而已，对不对？你要真的给一个华人教会的有这么大的权力，有那么多的金钱，你看看他会腐败成什么样子。魔鬼的诡计就是要渗透到教会里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对长老人选非常具体的要求，保罗都提到了魔鬼的工作和身份。魔鬼是非常真实的属灵的受造物，对吧？当然他不会像好莱坞电影里面长个獠牙，对吧？整个长得特别可怕来吓唬你，半夜出来那个让你害怕不敢自己睡觉，对吧？这不是魔鬼最重要的工作的，不然魔鬼太忙了。魔鬼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魔鬼最重要的工作是千方百计的阻止教会的福音的事工。如果你要记在你的本子上，魔鬼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千方百计的阻止教会的福音事工，让人听不到纯正的福音，让人听不到耶稣基督的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保罗告诉我们，魔鬼这样攻击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在传讲福音教会里面的教会领袖。写在你们的笔记上，魔鬼攻击的最主要的对象是那些传讲纯正福音教会里面的教会领袖。保罗告诉我们，这里面魔鬼用两样攻击的方式，一种是他们心中会生发骄傲的心， 他们心中会生发骄傲的心，另外外在的他们会在世上获得臭名。魔鬼可不可怕？魔鬼对你的攻击不是啊出来吓唬你一下，好害怕对吧？魔鬼让你神不知鬼不觉的，让这间教会的领袖开始心生骄傲，开始觉得啊我有权柄了啊，我这个位高权重了啊，我可以用这个权柄去达到我的目的了，我可以攫取金钱，我可以用这个权柄去打压我不喜欢的人，对吧？在教会里面称王称霸。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看到魔鬼在教会里工作。另外，当一个教会里的领袖在教外开始有坏的名声，对吧？别人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人去做见证，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道德怎么怎么败坏的，你会看到这是魔鬼在引诱，在攻击教会。当一间教会的长老变得自高自大，认为自己担任职分，有地位，有权柄，忘记自己是教会的仆人的时候，这就是魔鬼在攻击了。所以这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作为长老自身，他们必须不能忘记基督给他们做的榜样，因为基督亲自俯就谦卑，背负十字架来服侍罪人，因此他们必须从十字架来出发，理解教会的权柄，否则他们就会堕落成为荣耀神学家。第二，作为教会，当我们选取领袖的时候，我们也必须避免荣耀神学家的心态，去选一些明星啊、名人啊、有钱人啊、有社会地位的人啊，来向世界炫耀，看教会多成功。教会必须谨慎，不要看外在的标签，而要看他的属灵生命是否真的成熟，他是否是一个真的谦卑的人，他是否是一位真正的实价神学家。魔鬼攻击教会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在外在，世人的名誉。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他在教外有好名声？为了防止假冒伪善。因为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品质是要表里如一。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表现的一个样子，来到教会西装笔挺的，对吧？很恩爱，牵着老婆的手，带着孩子，说话都是微笑的，一回到家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回到世界完全变样了。在教会表现得很温柔，很有爱心，嘴上说着很多属灵的话，但是一回到家就对家人变了一副嘴脸。因此，如果你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不要看他在教会怎么表现，去深入他的生活，看他的社区，去看他的家人，他的孩子怎么说他，他的妻子怎么说他，他的邻居怎么去说他，他工作当中的这些同事是怎么评价他。因为一个人可能伪装的非常好，在他的生活各个方面所有人都爱啊，你看过那种好莱坞的那种电影对吧？哇，这整个社区的人都爱得不得了的一个人，其实是个杀人魔王对吧？看过那种好莱坞的那种惊悚片，就是这样。的确有可能一个人可能把自己的邪恶的内心伪装的非常好，但是保罗并不是给我们一套万无一失的保险系统对吧？保罗只是说给一个大的智慧原则是什么，你要去了解，深入的了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反过来，我们不应该苛刻的要求教会里的领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是罪人，特别在公共的目光下，他们身上的罪和软弱会体现得更加明显。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软弱和堕落，任何一个人今天把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扔到白宫是吧，让你去放在那个位置上让你照两天，你相不相信报纸全都报的是你极其恶劣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对不对？因此我们需要体恤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人的软弱，去敬重他们的劳苦。我们找的不是完美无缺的人，我们找的是那些真正承认自己的罪，真正明白基督的福音，真正为福音火热，为教会火热，保持谦卑真诚渴慕服侍教会的这样的人。最后我要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去这两周看到保罗对长老的要求，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地上打造一间最完美的教会，也不是打造人间天堂。教会一定在这个世上会不断的受魔鬼的攻击，有凶恶的豺狼会混进教会，甚至成为教会的领袖。但是教会虽然软弱，却依旧是荣耀的，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新娘。长老们的工作虽然艰辛，没有世上的荣耀，但却是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他们在服侍，在捍卫基督的新娘。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善功。最后让我们记得，真正建造教会的不是我们，不是牧师，不是长老，真正建造教会的不是保罗，不是提摩太，而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正在保守他的教会一直到今天，因为他曾经应许，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之上，地狱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因此教会的长老们怀着耶稣的这个应许来谦卑的服侍教会，就如那首我们接下来要唱的《教会唯一的根基》啊，每次唱这首歌我就容易激动，对吧？这样说，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教会是主全新的创造，用水和他的圣道而立。主从天上来寻找他，要做他圣洁的新娘。主为他付上生命的代价，用血将他买赎。这位教会，这位耶稣基督的新娘，她虽然历经了艰辛，受人讥笑毁谤，在她里面有纷争分裂她的身体，有异端背道来伤害她，但是圣徒依旧警醒，向主问黑夜到底有多长，但是哭泣终将变为歌声，转瞬就能看到晨光。教会永不会灭亡，因为由恩主保守，他亲自引导辩护，又珍惜他的教会，同在直到末了。虽然敌意在我们教会中间环绕，伪信潜伏内里，面对仇敌和被盗，教会终必胜利。因此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继续谦卑忍耐地等候我们的主荣耀的日子到来。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你的教会而感谢你。主，你的教会是荣耀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因为教会的主是基督，他已经为我们高升至天，在天上掌管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尽管教会在世人眼里如此的软弱，如此的卑贱，但是在你眼中却是荣耀的新创造。我们祈求你继续栽培你的教会，赐给我们和你心意的牧者们、长老们、执事们，来忠心的服侍你的教会，继续建造这间恩约教会，这里在这边的这样一间小小的华人教会，能够传扬你的真理，能够将你的福音真正带给更多的华人，也叫这间教会能够成为我们许多属你百姓的这样属灵的家，能够在让他们在这里面得到喂养，得到成长，得到爱护看顾。请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